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个天然的组合呢，我们来向大家来问安。
我们两位都是上主的创造啊。
嗯。
那最近呢，我们也一起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三位一体的上主的观念。
嗯。
那这个观念实在是不容易被理解的。
因为这个是超出我们人的理性的这种想象啊。
我们的上主呢，是一个全能的主宰，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也无所不知。他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呢，以他所想要的去来呈现啊。那么，为什么他本身呢，不能同时有三个位格在一个上主里呈现呢？
嗯，对，你是用一种反问的形式来问，
嗯，
上主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对啊，
那他当然可以有三个位格在同一个上主的里面。的确是不容易，那我们要好好来思想一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三位一体的概念贯穿了整本《隐之乐》。在《隐之乐》中有60多段经文展现或描述了父真主、子尔撒麦西哈和圣灵同在一起的概念，比如马太卷3:16-17，路加卷1:30-35，隐之乐叶哈雅卷16:13-15，20:21-22，还有使者行传2:38-39。5:31-32，启示录的1:4-6，2:27-29，14:12-13。整本天经都描述真主是三位一体的真主，是三个位格的复合一体，父、子和圣灵。但真主怎么能是一位的同时又是三位呢？理解单一一体和复合一体之间的区别很重要。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有许多单一一体和复合一体的例子。在生物学上，变形虫，它是一个单细胞生物，就是一个单一一体。它是最简单的生物体，由一个细胞组成。但是人的身体是一个复合一体，像变形虫一样，身体是一个单一的生物体，但它包含有许多已分化的和专门化的细胞和系统。使用几何学的例子，一个点是一个单一一体，它只存在于一个维度中，然而立方体或球体却是一个复合一体，它们存在于三个维度中。物理学家现在假设多维空间的概念超过了我们目前在地上所经历到的三维空间。在社会用语中，一个个体是一个有单一意识中心的简单一体， 相比之下，复合一体是有多个个人的一体，例如家庭、团队或国家。所有这些存在体都有一个共同的元素或本质，这可能是他们的起源，比如一个家庭，或是目标，比如一个团队，或者是地点，比如一个国家。但他们都是由展现出多样化的个体组成的，这是多样性一体的概念。一圈人，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在某些方面都会与其他人不同，但他们与其他所有人都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形成了一个联合的团体。三合一，英文 three in one 的概念。基督徒明白真主的一体及他在三位一体中的多面性和复合性。真主被描述为具有独一神圣本质的三个位格。某样事物或某个人怎么能是一个而同时又是三个呢？在我们的世界中有很多三合一的例子。时间是以三种模式存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但它有相同的时间元素。空间是由三个维度构成的，长、宽和高。物质以三种形态存在的，固态、液态和气态。当温度和压力达到三相点，英文叫 triple point 的时候，水在同一瞬间能以三种形态存在，固态冰、水蒸气和液态。另一个例子是原子，长久以来人们都以为它是最小的不可分割粒子，但现在知道它包含质子、中子和电子。有些人基于幼儿园的数学，也就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来拒绝三位一体，声称基督徒肯定是敬拜三位神灵。然而更高水平的数学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一乘一乘一等于一，或是无穷大加无穷大加无穷大等于无穷大。总之，真主是一个关系式的位格，而非只是数学的等式。如果超出了一定的限定，所有物理类比都是有限的。但这些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存在体可以同时既是三个又是一个。三位一体是一个复合的一体。从耳撒的洗礼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情况。当耳撒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圣灵以鸽子的形式降落在他身上。马太卷三章十七节说道，父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后来在马太卷二十八章十九节，耳撒吩咐他的追随者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们施洗。三位一体启示了父真主、子真主和圣灵真主所同享的单一神性本质。当耳撒在耶哈雅卷十章三十节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一这个词语所使用的是希腊文中性词，而非阳性词。一不是一个位格，而是一个本质。父子圣灵是三个位格，但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真主。父子圣灵等三个位格的每一位都分别启示了真主的作为和属性。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和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这三段经文启示了父子圣灵都是永恒的。再比如说，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马太卷八章三十一节和哥林多一书十二章十节，也启示了父子圣灵的超自然的意愿和行为。然而对于三位一体， 在一个神性本质中有三个永恒的区别。三个位格中的每一位都是完全的真主，但三个位格是彼此有别的。
讲到有关上主是三位一体的主呢，从理性上来讲很不容易明白，但是主是全能的，他有能力可以做任何的事情。这样的观念呢，其实理性上来讲是想不通的，但是你想想，我们的上主他超越我们人的理性，他可以成就任何的事情，你想想，他一句话可以创造万物有形的物质，那何况他本身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包括他可以在同一个主的里面有三个不同的位格。
哦，原来是这样。
那这就是我们的上主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好像我们人是被造的嘛，被造的里面其实我们有三个部分，我们有身体，我们也有心灵，我们也有灵，这个灵就是我们跟上主的互动的这个工具。我们也有心灵，心灵就是我跟人互动，也跟我自己互动的。我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还有我的身体，我有这个有吃啊，有住啊，有正常的生理的需要。那这些呢，都是我在整个我这个人的里面有三个不同的东西。那
在同一个人的里边，
在同一个里面，那你想想，我们的上主他同时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他有独立的位格，比如说我们的上主尔萨麦西哈、圣灵、天父，他都有独立的位格，但是同时有是一个整体，同时有彼此的互动。那这个就是三一的一个观念。那我们的确是不容易，那我们要好好来思想一下。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静中的你我他。
天天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参观，到了动物园，发现每个牌子上写着各样动物的名字，里面没有动物，却有个巨大的镜子。每到一个地方，两个人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自己。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
镜中的你我他。
今天我们讲这个效应呢，是跟一个人讲过一句名言有关系的。那么拿破仑呢，我们知道法国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将领啊，拿破仑，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一只狮子带领99只羊可以打败一只绵羊所带领的99只狮子。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如果是一只狮子带领99只绵羊，另外呢，就是一只绵羊带领99个狮子，那你觉得哪个强大呢？应该狮子强大。
99只狮子应该更强大吧？
对呀、啊，如果一只羊带99只狮子，肯定胜过那个一只狮子带领99只羊嘛。但是恰恰相反，如果一只狮子带领99只羊，反而胜过了那一只绵羊带领99个狮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即使带领的是能力相对平庸的团队，也是可以取得卓越的成就。反过来，一支平庸的领导者，即使带领的是有能力的很强的团队，也难以取得理想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狮子和羊
的效应。哎，这种的话，我倒是在一些的在企业管理或者一些新闻当中，我们也有见过啊。比如说有一些的企业可能快都要濒临破产了，那么来了一个很有能力很强的一个领导者， 结果带领这个企业走出困境，然后又得到很好的发展呢。
嗯，我们看过很多那个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啊，讲到他们这个整个的发展起来，就是因为有一个很厉害的领导者。所以呢，一个领导者是决定胜负关键的因素。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说为什么一个领导者他能够是这个胜负的关键呢？
最关键就是说这个领导者有决断力，还有领导这个权威。如果一个领导者他没有一个带领，没有一个方向的话，那就很容易失去这个焦点，也容易失败。羊的本质呢是很温柔的、谦卑的、关怀的，但是呢他没有领导的能力，所以即使他有99只狮子，但是他没有办法去领导这些狮子，所以呢很容易失败。反过来，狮子很有力量、很有能力的，所以它是一个力量的象征，决断力还有领导力。所以当一个狮子可以带领99只羊的时候呢，它能够带领整个的团队呢能够取胜的。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狮子啊，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凝聚力，而这些的羊群呢，它会跟着这个凝聚力一起往一个方向去走，一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大家可以团结一心去实现这样子一个同样的目标的时候，反而更容易去成功啊。
嗯，那我就见过这个牧羊犬呢、啊、一只小小的牧羊犬，它可以整个的这个一圈的里面的羊，它可以把它驯服得很好。它比如说从一个地方给它赶到一个地方，它管得很好。但如果反过来一群的狗让一个羊来去管的话呢，
那就乱套了。
所以呢狮子非常重要，就是代表了这种权力啊，代表了决断的领导力。羊呢代表了温柔、谦卑、关怀，这两个动物比起来好像是不平衡的，好像是矛盾的啊。因为强者跟这个弱者在一起的时候呢好像很不相配的，但是反过来有些情况在任何的地方，你发现无论是在家里面，在工作的地方，在社会上，做领导的并不一定都是强势，一定绝对的都是强势的。反过来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些的，比如说谦卑啊，一些的温柔啊，这样才能管好这个团队的。
哦，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说狮子或者是绵羊也好，其实没有哪个更好，对吗？
嗯，
或者是哪一个更不好，因为他们都有个人的各自的特性。那么在一个团队当中呢，狮子要发挥它这种的有力量的、有带领性的、坚强果断的这样的特性，而绵羊呢它是温柔谦卑，它可以愿意去支持扶持这个狮子，它也愿意跟随这个狮子的带领，所以他们才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团队。
所以呢这个就是让我们学习作为一个领导者，作为一个团队的领袖怎么样去做好。那我们从天经当中举一些例子啊，我们知道大卫达伍德，那他在他的这个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君王。
是的，
这个厉害到一个什么呢，他把这个以色列呢打败了所有的敌人，而且他让这个国家呢很长时间太平，所以呢这就是达伍德对这个国家很有的贡献。那我们发现这个达伍德他的军事力量很强，管制能力很强，因为他是真正的这种有决断力而且有领导力的，很多人跟随他的。但是呢他反过来有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一个很谦卑的，他也是一个很愿意跟人一起来同行的这样的一个人，关怀人的人。就是他还没有做君王的时候，他在逃亡的时候，扫罗那个时候是君王，扫罗追杀他要把这个大卫杀掉，大卫有机会去把这个扫罗他的敌人杀掉，但是他没有杀掉，反而去尊重这位君王，因为他知道扫罗是上主所立的这个君王，他不敢随意乱动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尊重君王的心。其实为什么很多人跟随他，因为他是愿意关心人、关怀人的。他做了君王以后，同样的他也关怀人的、扶持关心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所以大卫这样的成功给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什么， 真正的一个君王，有力量的一个君王，也同时要需要有宽容、仁爱、关怀和理解，这样才能够去真正的带领一个团队的。
还有一个在天经章当中非常好的领袖啊，就是我们的上主耶稣基督。
嗯，
他是全能的主，有拥有无尽的权力还有权威，但是他又是非常的柔和和谦卑的，他不是用自己的权力、自己的能力去压制那些跟随他的人，让人家来信他，他而是他用柔和谦卑去服务那些有需要的人，然后这些人呢就心甘情愿的愿意跟随我们的主。
嗯，而且我们的上主呢为到我们人呢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主那个谦卑的形象啊。
对，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或者我们的生活工作的当中去认识、去经历这个施扬效应啊。作为一个领导者，需要凝聚这个团队，任何的地方你都需要有决断力，需要有权威，我们要学习这个权威和影响力。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需要有权威、有影响力，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带领一个团队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就是需要谦卑和关怀。
嗯，是的，那些领导者呢他也要去关怀他的下属，要去营造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氛围，一个开放的环境，而不是用自己的权威去压制下属，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带领下属，然后一起去实现目标。
嗯，同样的，你在家里面，你做这个，比如说你做父亲的或者做丈夫的，你也不能是只是用你的权威啊，也需要有关怀，有共同的一起的支持，一起的扶持，这样呢你才能够凝聚啊整个的家，否则的话呢大家都害怕，大家都远离的。还有呢就是处理冲突的能力，当面对团队或者是人跟人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冷静的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斥责，不是谩骂，而是用一些手段呢温柔的去解决问题，彼此的沟通，这样呢才能去解决问题的。
嗯，还有一样很重要哦，就是领导者他要学会去激励下属，而且要支持下属，让这些他带领的团队呢看到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机会，以及他关心这些跟随他的这些团队的职业生涯，来增强这个团队的凝聚力。
嗯，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啊，讲到有权威啊、影响力啊、关怀啊、谦卑啊，这些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呢？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信任，当你有这样的权威，有这样的一个彼此关怀和激励的时候呢，你才能建立这种信任啊。因为你团队里面彼此的不信任，对你领导不信任的时候，你怎么去带领呢？所以呢需要有一个温柔的、关怀的、理解的、激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建立这个团队的。
嗯，还有一个就是要增强团队的士气啊。你有没有留意啊，有些人当他站在那里的时候呢，他那个气场，我们所说的气场，他就能够让他的下属能够积极的、非常的愿意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来提高这个工作效率。
嗯、对、嗯，愿意跟你一起来做、啊，
对，
因为你是一个很
好的带领者，
对，让我来那发挥我的优势的，
对，
那大家一起来做。嗯、还有呢，就是促进创新。就是在公司或者是任何的一个工作的地方，如果这个环境很好的一个创新的环境，让大家发挥你的优势的时候，大家愿意一起来努力的。今天的施扬效应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平衡力量和温柔。
由此看来，其实想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也并非易事啊。嗯，
对，需要有影响力啊，需要在这个当中有做平衡的，更是呢能够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带领团队一起来努力的。
每个我，每个他，
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
每个他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对照天经，看清自我和他人，镜中的你我他。
在任何一个团队当中，领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领袖他的抉择，他所做的会影响到整个的团队。如果一个好的领袖，他能够带团队一起来成就一个大事，反过来，如果一个没有能力的去领那些很有能力的人的时候，反而带来不好的一些结果。
嗯，是的，那不论是在一个团队也好，或者甚至一个国家也好，我们可以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有力的一些的领袖，他可以把一个很弱的国家变得很强盛呢。
嗯，
比如说很有名的康熙啊，汉武大帝啊，这样的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也是领袖，他们在自己的时期将整个国家都带领到一个非常昌盛的一个境况。
嗯，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是的，
怎么样在这个团队的当中，领袖发挥他应该有的这样的领导的能力，嗯，同时团队也很好的合作啊。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利米书32章17节。
爱上主啊，是你以大能和伸出的手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嗯，我们的主是蛮有能力和威严的，他是全地的君王，有智慧和聪明来治理大地，也治理所有属于他的子民，有恩典也有怜悯，能够为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来拯救我们，寻找我们，让我们回到上主的面前。所以上主为我们有能力来成就大事，同时也有怜悯，有温柔，能够关心我们世上所有的人。这就是我们上主给我们领袖的榜样，也让我们在任何的人生的当中，我们也学习怎么样依靠我们的主，同时也把主的生命能够行在众人的面前。也希望你随时给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就是知道给我们这个节目的。也希望你随时给我们来分享，或者有什么样的让我们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